书名《龙山寺友》，作者《还珠楼主》。一、长安城外的飞起。陕西黄龙山偏居长安东北，南通蒲城，北以秦关与洛川相接，在三秦诸山中，地域虽然不甚广大，但是其中峰峦灵秀，涧谷幽清，更有亘古不曾开辟的森林，人行其中往往数十百里不见天日，深山坳区多产珍禽异兽，佳木奇花，内有几处风景最好的所在，更是秋月春花夏雨冬雪，无美不备，四时闲宜。可惜林深路险，山径崎岖，森林之中最易迷路，加以毒虫猛兽潜伏在内，暴起伤人，难于防御。除却进山一带山沟田野中稀落落有儿所学居野处的穷苦山民而外，一过白松坂，森林越多，路也越险，地更偏僻，轻易不见人踪。中心深处连桥踩足迹均所不至，端的悠闲以极。按说这等亘古无人之所，是不会有人住在里面，可是天下是每多出人意料，人的性情志趣也个不同，喜欢山水的人颇多，尤其是当帝王专政之时，一般不甘受暴力压迫的人们往往厌弃城市，喜入山林，而那素有油癖爱玩山水的人多半生具坚强体力，不同流俗，每当选圣登临兴来之际，往往不辞长途跋涉与所立艰危，独自携粮入山，穷搜幽隐灵妙之趣，以为快意。以前的高人隐士又喜隐迹深山，不与世通，好游的人一半为了欣喜山水，一半也是为了喜欢寻访这类异人奇事，双方性情本来相投，自然如此引针一拍即合，中间再有一方发生事故，为了人类之意，除暴安良，患难相扶，于是闹得闲云出岫，惹出许多事来，这且不提。本文所记乃是蒲城一个少年，姓寇名公侠，出身本是耕读之家，从小好武，最喜结交江湖豪侠之士，才17岁便匹马仗剑出作壮游，由华山起经太白中南，转入秦岭栈道入川，便由峨眉青城蜀中朱明山，改顺水路溯江而下，游玩洞庭三湘，再经松落入关，绕道回来，历时3年，中间颇交了几个英侠之士，由此求有习武之心更切。公侠自从出门回来，对于山水更称特事，几次想要再去前游，均因家事纠缠，父母虽不在堂，一般叔伯尊亲均以公侠少年英俊，博学多能，欲令继承书香，求取功名，施加劝勉。公侠觉着一个人读书只为名理，应以就是济人为务，浮名虚利有时意思，无如长老属望甚殷，不便违抗，勉强在家中读了2年书。这年去往省城考试，风言寸属本非所愿，草草中场，不曾考中。浮名得势虽然，无足重轻，家中薄书，不免续锅，便在省城住了下来，闲居无事，不喜和同学酸丁来往，每日只向城内外有名古刹风景之区往来游玩，或寻田夫野老闲话桑麻，暗中查探民间疾苦，谁也不知公侠另有一种深意，笑他是个呆子。西京列代帝王都邑所在，名迹甚多，此时长安许多名胜之区尚未埋没，尽可逍遥。光阴一过，不觉到了第2年中秋将近，这日早起，偶往杜去访一姓张友人，本意约往骊山同浴温泉，行至途中偶然口渴，见前面柳荫之下有一饼摊代卖茶水，想要饮上2杯再走，忽见2匹快马疾驰而来，马上坐着2个少年，貌相装束十分英勇，出发现时晨光之下只是2点几小人马影子，晃眼便自临近。公侠见那2马来是快得出奇，便留了神，正在注视，连人带马离身已至3-2丈，马后尘雾滚滚飞扬，望去直似2条灰龙紧随马后人。 蚂蚁驰出数十丈外，晨雾依旧腾涌未收。两马一身纯白，更无杂色，生得又高又大，马头高昂，吐气如云，神俊非常。二人却和粘在马背上面一样，一任那马绝尘飞驰，纹丝不动。本由身边官道驰过，不知怎的驰进丙滩三四丈，内中一个忽然回望来路，口喝：“二弟，往那边走，免得灰尘太多，我们中秋黄龙山再见吧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声才入耳，发话的一个手拎马缰微微往侧一带，那马立时四蹄蹬地，往斜对面飞跃过去。对面道旁本是一条小河，对岸一条小径，一边田岸，一边土崖，另有石桥相通。上在丙滩之左，相隔三数丈，河宽也有两丈。那马跑得正急，忽然掉头凌空越过，仍旧朝前飞驰，又稳又快，毫未停顿。另一匹马也未听马上人招呼，跟着把头一偏，相继越过，晃眼追上。前段仍是并气同驰，等跑出半里多地，忽然分路，一个踏着地上衰草绕往土崖之后，不知何往。另一人一马顺着田岸飞驰，一会儿穿入远方树林之中。共总不过几句话的功夫，来路晨雾迷茫，还未散尽，连人带马已无踪影。公侠越看越觉奇怪，笑问丙滩主人：“这等快马实是少见，马背上人似未成年，如何骑得这好？以前见过没有？”摊主笑答：“也真奇事，老汉在此摆摊已20年，因是官驿大道，必由之路，什么人都曾见过，这等快马却是少有。本来不曾留意，前年七八月间在此摆摊，见这两匹白马由此路过，也和相公一样，见马跑得大快，才留了心。彼时马背上人是个瘦矮老头，自骑一马，另一匹马由那两位小相公同骑在上，跑得比今天还快。到了这里，才把马步放慢，往城里跑去，就此不见。到了中秋前两天，才见这老少三日由城里骑着原马回去。由此起，每年七月半间，这两小的必骑着两匹白马往城里去，老的却未再见。接连3年均是如此。他们往返约在一月左右，中秋前两日也骑原马同回，不知是哪里来的。本由面前大路经过，上月他们过时，我见马后尘土太高，怕污了茶水，无意中埋怨了两句，并未对面交谈。过不几天，忽有一个穿黄麻布短衣的矮子问我买茶，给了5两银子，说是他家二郎无意之中脏了我几次茶水，心中不安，命他持银相赠，并说以后不会由我摊前走过。说罢不容回答，便自走去，走得甚快，也没追上，始终不知是何缘故。方才见马改道，想起前世，方是明白过来，那5两银子明是两位小相公所赏无疑。他听我上月埋怨，不但不怪，反而怜我年老贫苦，命人来此周济。这样大方的好人真个难得。公侠前数年游山回来，长了不少见识，平日又在物色一人骑士，闻言越发心动，暗存这两少年比我年纪轻上好几岁，别的不说，但这马上功夫已是紧见，小小年纪骑着这样千里马，每年来去皆有定时，必非常人之子。可惜发现太晚，必须后到明年秋天才能遇上，事情还拿不定。黄龙山离家颇近，前听人说山深路险，更有森林阻路，容易迷途，虽然近在咫尺，一直不曾去过。那年出门畅游名山大川，也曾多历悠险，深入无人之境，中间连遇虎狼毒蛇，仗着学了一点武功和此次途中买得的宝剑钢镖，并未受伤，如何近在家乡的山林，竟会千言至今不曾涉足。自来深深隐秘之区，每多高人隐居，桃源乐土，不为视之。前在秦岭深山之中，便曾见到过一处马上少年曾有黄龙山相见之言，可知那里必还住有人家， 也许就是他家所在。县离中秋还有三四日，如往省城寻一块马赶去，密路人山还来得及。因所访有人世交文士，学问颇好，虽然投机交好，这类事却非同道，也未向其提说。见到旁有人牵骡走过，忙顾两程赶往温泉沐浴之后，当夜赶回，叫开城门回到寓所，见秋阳犹热，天还不冷，未带什么行李，只把随身兵器带上，打一小包，次早觅了一匹快马往黄龙山赶去。到了离山五六里的龙尾坝停下，一面准备人参干粮和绳索麻鞋等应用之物，一面打听图像，一切准备停当，已到十三日黄昏。独个儿向所居村店买了些酒，命店主煮了一些牛肉肥鸡，正在门外大树之下，望着刚升起来的大半轮明月，临风独酌，盘算山中两处险境如何走法。忽听鸣锣之声远远传来，跟着便见村人拿了刀叉棍棒，分往前面小村中赶去。问是何故，店主答说，近日山中时有许多豹子出来伤害人畜，方才罗生必是豹子见人不能伤他，胆子越大，天还未黑就出害人。听罗生甚急，如我料的不差，必非少数。公侠少年气盛，又喜打猎，闻言欲往相助。店主劝道，相公是读书人，又无同伴，这些豹子凶猛非常，性又狡猾，要是一两个，我们人多还可将其惊走，豹子如多，形势却甚凶险，去的人全是多年土著，识得豹性，又知藏处，见豹一多，人力难敌，便可藏起。相公有本领，也禁不住豹群围攻，地已不熟，不知逃避如何去得。公侠自不服气，仍想起身，忽见两个壮汉手持猎叉亡命一般跑来，一个还拿着一面破锣，跑到村前才行敲打打喝，个人快些回家，把门闭上，这东西比豹子还凶得多，从未见过。另一个喘吁吁对店主道，老汉，你怎糊涂，还不请相公进去，那东西好不厉害，方才冯家三娃已被一只金钱大豹扑倒在地，猎叉也被打断，那么猛恶的大豹吃那怪兽追上，只一两爪撕成粉碎，还有一豹藏向树上，被他连树折断跌了下来，当时一爪连肠肝肚肺一起抓出，流了满地鲜血，追豹时节稍差一点的树枝他撞上，当时折断，张三牛家土窑也被撞塌了一大片，总算还未和人作对。此地相隔甚近，如被迫来，遇上他谁也休想活命，再不藏起连命都没有了。自从壮汉一到，村中未来的男女老少闻声赶来，七嘴八张闹成一堆，一听这等厉害，全都胆寒，不等话完一起跑光。当地土人所居，十九都就崖上掘一土洞，再由里面挖出卧室土炕，仗着山上木材多，取用方便，桌椅用具均颇齐备，窑门也是木质，不似别处土窑有门无户，只一穴洞出入。回家之后全都把门紧闭，搬些东西把门堵紧，人心惶惶，宛如大祸将至。两位壮汉原是猎户，比较胆大，说完也各回家，跟着便见前去村人如飞跑回，一口同声说怪兽厉害，并还伤了一人。村人先听怪兽只杀豹子，已是惊惶，伤人之言一出，越发害怕，纷纷奔男呼女号，征放家人入内，重行堵门避祸，又乱了一阵，声息皆无。店主见公侠始终气盛，执意不退，先还想往前村除那怪兽，后听人说怪兽杀了四只豹子，便不知去向，想已入山也无法看到，不知山民好心，恐其无知行险，故意如此说法，信以为真。又见当日天色晴朗，明月已上松梢，清光四射，秋风不寒，料知夜来明月皎洁如霜，又有新出货的肥鸡牛肉，村酒相列，不忍离去，执意赏月饮酒，不肯回窑。 店主连拉几次，苦劝不听，只得把泥炉连同蒸锅取放树下，说：“相公既不听劝，我也无法。”且喜树后崖上有两土洞，内里相通，人口大至二尺，人须蛇行而入，原是存粮之所，内里堆有不少粮食，万一看出不妙，入内躲避，何以藏身？听说怪兽一双眼睛并不甚大，却和明灯也似，隔老远便见两团金光。前数日深夜已有人发现过，彼时不知是他眼睛，今日才得看出。相公虽然胆大，见那一对眼睛也必吓跑，这不是负气的事，最好此时就走，还来得及。里面虽然气闷，没有月亮底下明亮，到底性命要紧。公侠立言，这类怪兽我曾见过，从不伤人，方才必是有人惹翻了他，你们不曾见过，所以大惊小怪，其实无妨。既已入山，豹子又为怪兽所杀，何必这样胆小，包你没事，各自去吧。店主见他固执，行时又说：“老汉只有一个大娃，现往蒲城未归，家中只我一人，相公住我家中，放你一人在外，问心难安。此时我已想过，老汉今年将近七十，能活几年，万想不到相公读书人会有这样大胆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反正那东西力大无穷，真要晦气，不是这门能挡得住。索性把门开上，彼此听命，省得相公危急之时无法钻那土窑，没有退路。”